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的31章第7节，人间救主之会见。那截至目前为止呢，31章的后面4节、5、6、7、8，我都把它重新翻译了，刚好这四节也都是极为重要，在我心目中都是5颗星的。好，那正文也接近尾声了哈，所以他正努力的要。就是在这个为数不多的篇幅里面呢，把最深刻的东西都传达给你啊。第一段呢，他说学习就是改变。好，那这个学习呢，它指的不是我们一般这种头脑啊知识上的学习，它指的是心灵层次的学习。当然，你要不是跟圣灵学习，要不然就是跟小我学习。那这个学习呢，都会带给你很彻底的、极为深刻的改变。好，不管是往哪一个方向。好，那中间第四句呢，他说他必须借用对比的形式啊，因为这个学习呢，它是需要利用到概念啊，然后呢，学习基本上都是透过对比啊，因为这个圣灵跟小我，你怎么去学习圣灵的眼光呢？其实你必须要先认清小我的眼光是怎么样，那小我要带你去哪里，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，这个你必须要了解得很清楚。好，那么因为它是借用对比，好，所以它不是属于真理的层次。那真理之内它是没有对立的，这是首先哈。那再来是它也不改变。好，所以在奇异课程的最开始呢，他就已经跟你说，这个真理就是包括你内在的实相，就是这个爱的真谛嘛。好，但这个东西是不能教也无法学的。好，那么最后一句呢，他说只要你还看得见自己内在的恶，你就不可能信赖任何人，因为你怎么看自己就会怎么看弟兄，如果你认同你里面的小我，好，那么你也会把这个东西投射在弟兄身上。那记得我们在其他篇章所讲过这个信赖，其实个人所说的这个信赖呢，完全不是针对幻象中的任何部分，它是针对弟兄的实相，也是你内在的实相。因为幻象的世界就是无常嘛，那你怎么可能去信赖一个彻底无常的世界呢？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你若还百般重视攻击的能力，是不可能察觉自己的恶念，就是不可能察觉自己的小我。那我想这边含义可能是说，因为我们在攻击的时候，小我都会把这个我们的攻击合理化，好，我们去定罪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有很多合理化的说辞啦，不可能纯粹只是去攻击对方啊。这是他所谓百般重视攻击能力的意思。好，那么中间的第四句，他说你无法赋予自己纯洁无罪的本质，因为你早已迷失自己的真相，就是凭着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赋予自己那个纯洁无罪的本质啊。当然，一方面来说，只有上主可能赋予给你那个纯洁无罪的本质，你是由上主造的，不是你 造的你自己。但是就小我的这一面来说，小我会努力的要去赋予自己纯洁无罪的本质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努力在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，自己是一个无辜的人，然后甚至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但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样的证明其实是无效的。那么他说，那你眼前只要出现一位值得宽恕的弟兄，你的自我概念就会全面的改观了，因为你怎么看弟兄就会怎么看自己。好，这个是这一节的，你会发现他很强调的一个观念。当然你如果前面已经读过许多章节的话，那么对这个你应该已经不陌生了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第三句开始，他说你开始把焦点置于他的善性上，那么身体在你眼中就会显得越来越不真实，久而久之，它在你眼里逐渐退化为善性外围若有似无的一圈阴影。好，这个善性当然不是我们，中国儒家讲说这个人性本善的这个善，因为这个儒家所说的东西当然都是在二元对立的层次底下去讲的。好，这个善性当然是指你内在的灵性。好，那就是前面那节就有讲到，这灵性跟这个肉身，或者说这具身体形式的东西是不两立的，所以如果你把焦点是集中在你内在的灵性实相的话，那么 身体对你来说就越来越若有似无，越来越无足轻重，越来越不具任何意义了。那么他说，这就成了你的自我概念，因为你已经进入非肉眼所能见的世界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灵性实相，你的自信呢，逐渐的取代了你的自我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五段呢，他说你应该对同行的弟兄生出信心，好，那可怕的自我概念才有改变的可能。好，所以他又再一次提到这个信赖。好，那注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好，这个是信赖弟兄的实相，不是他的幻象。好，那么中间第五句呢，他说为此不妨回顾一下现有的自我概念带给你的种种后果，或者说去回顾呢小我的思想体系所为你带来的种种痛苦了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哦，那其实前几年我在学习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有特别注意到在正文的十七章第五节，哦，他特别有写一句话，哦，他说你要去想一想，就是过往啊，你因为相信小我给自己带来多少灾难，多少的悲惨，哦，他用的是 misery，哦，就是悲惨这个字。这有点反直觉啊，因为我们学宽恕不是就是要去忘记过去发生的那些悲惨吗？你怎么又叫我去忆起那些悲惨的？那其实是在我们动力不足、有抗拒，然后有各种借口不想宽恕的时候呢，去想一想过去的自己，然后问一问自己，愿不愿意再回去到那个过去的自己？好，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明白的。那这个呢，会带给你更大的一个愿心，往前继续走啊，走这条奇迹 之路啊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你现有的自我概念保证了你永远无法完成你在世的任务。好，这个在世的任务呢，当然虽然说是在世的任务啦，但其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离世啊，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获得救赎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在你的现有的小我思维底下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救赎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任务还记得吗？就是拯救你自己，然后同时也拯救所有其他的弟兄。好，那么中间呢，他说你只需要将自我概念交托到圣灵的手中，只有他明白如何改造这个概念来帮助你完成任务。好，那么这边呢，其实如果你对于宽恕的学习啊有过深刻的体会的话，你会知道其实他讲改造呢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辞啊，他应该是要把你的自我概念整个瓦解掉了，因为自我概念呢，它其实是不能改造的，就好像小我是不能改造的一样，你不可能把小我改得更好。那只要你是在这个自我的框架底下的话，那你就一定在小我的框架底下，你不可能把这个自我把它改一改就变成自信，你是必须要把它彻底丢掉的，那个自信才会呈现出来。当然这会有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过程啦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七段呢，他说自我概念好像是一个挡箭牌，它挡在了真理面前，让你看不到真理。好，这就是我说的你要把它移走啊，所以其实是你要把它彻底丢掉。好，就是他最前面讲说移除你体验到爱的那个障碍啊。那么他说你所见到的都是属于形象啊，就是有形有相的事物啦。因为这个自我概念啊，它虽然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啊，抽象的一个一念啊，但是他在这个有形有相的世界里面呢，他会去跟 各种形象去结合在一起。好，比如说你怎么定义你自己的这个自我概念呢？就是透过你的身体的外貌啊，然后透过你所说的话、你所做的事啊，包括透过别人对你的评价等等等啊，那这些就是你用来形塑自己自我概念的那些常见的一些东西啊，那这个都是属于有形有相。然后只要你着眼于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自信呢就会 被它挡在后面。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就像他中间讲的，最好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真实之境的倒影。这个其实翻成看到还不是很准确，因为它这个原文是 glimpse， 就是一瞥啦，瞥见。也就是说情况最好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这个内在的罪疚呢稍微散去了，然后这个乌云稍微散去之后，这个背后的太阳光透出来一些些，但是很快乌云又密合了，这个叫做一瞥真实之境的倒影啊。那当你的内在罪疚很多的时候，你要太阳穿透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。好，可能是 很久很久才能看到它穿透过来一下下，这个是它所谓情况最好的时候。那么情况最坏的时候，当然就是都是乌云嘛，头顶上都是乌云嘛，然后甚至是大雷雨嘛，哈哈，打雷啊、闪电啊等等这些。所以他说，你之所见就是地狱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人间地狱啊，就是其一个人所做的地狱呢，不是在别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也可以说就在我们的心里啦。啊，那是因为小我而有的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会带给你多少痛苦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上天赐给了你所有的解脱途径，的确真的是如此。他赐给你所有的解脱途径，那只带你的一声号令，也就是你的愿心，这所有的东西，包括眼光啊、慧见啊，还有你内在的向导，就是圣灵啊，他们会带你连同整个宇宙所有弟兄一起出离这个地狱啊。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。当然也可以说，所有的关键都是在我们自己，看我们的愿心到哪里，我们就可以解脱到哪里，这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所以你绝对不用担心说，你可能如果还需要继续修炼几辈子的话，以后会遇不到奇迹课程，遇不到圣灵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圣灵就在你里面，如果你这个有足够的愿心的话，它马上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来帮助你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很重要31-7的前半部分，那明天我们会继续它的后半部分。好，那么更多的更丰富的学习资源跟这个开课的讯息呢，都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教学网站里面，欢迎你进去搜寻。